我们为什么，我要先讲到我们为什么会要有这个交友与婚姻座谈困难。我们为什么会要有交友与婚姻的座谈会啊？因为我实在看到太多服侍了太多太多的怨偶，就是怨偶就是你不要给孩子错误的建议，就是很多，我想大家都知道哈，特别在 Bay Area 这个地方哈，那个离婚率非常的高哈。那有很多没有离婚呢，也有一个在外面有外遇，无论男的或女的有外遇哈。然后没有外遇的呢，两个住在一起也有很多的痛苦，非常多的痛苦这样。那所以我觉得我就很盼望我们的星星小家，趁着在单身的时候，就可以在这方面有很好的教导哈。那大家不要轻看这些教导，非常的重要。好，那我们新竹的弟兄姊妹，他们一对一对的婚姻，到现在为止，我所知道每一对都非常好，而且有好几对一次吵架都没有吵过。好，那当然这跟生命很有关系，所以为什么我们礼拜四、礼拜六、礼拜天我们的追求非常重要。好，但是有的呢是爱主，可是呢很不知与人相处。好，有些人他是被圣灵充满，可是呢跟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不好。好，那因为那这个是为什么，这都是需要教导的，要不然保罗不需要写那么多书信，对不对？好，那么多教导，他比方说你们都要被圣灵充满那就好了，对不对？好，他需要有很多的教导，好，很多家庭，好，人伦，好，那个兄弟姐妹，好，在教会里，好，那各方面的教导，主人仆人都需要教导的，好，那婚姻特别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好，那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课题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所以盼望大家实在应该要带点笔记本来记一些自己这一方面特别要记住的，这方面特别要学习的。为什么？因为有很多你听过会忘。好，那所以以后大家可以再带着簿子来哈，笔记本来，可以抄一些自己觉得最需要的。你不是要抄一篇很好看的笔记，是抄自己特别要注意的，好，记下来。那我们今天要先谈到第一个问题，我们就是要先谈到上次 Dirk 讲到就是说约会的动机是什么。好，那么我们约会是为了要结婚嘛，好，那结婚的动机是什么？好，结婚的动机是什么？我们今天是座谈会，所以大家回答。好，或者你可以再回想上一次 Dirk 讲些什么。好，结婚的动机是什么？来，如果你刚好娶了一位，结果是不会生孩子的。如果结婚的动机目的是生小孩，如果你发现你结婚以后你们十年了就是一直生不出孩子怎么办？所以结婚的动机不是为了生小孩哈，开玩笑，来开玩笑的。好，结婚动机是什么？就是希望找一个对象来爱我，爱我，是不是？
才是一个陪伴。
对，好，婚姻这个讲谁记得啊？
要帮助对方
更
爱主。
帮助对方更爱主，哎，对，还有呢？
帮助服事上的互相帮助。
服事上互相帮助，对。这个上次还有讲一点，那个你们都没有听到吗？他就说他里面充满了神的爱，所以他很希望有一个对象能够把他的爱倾倒出去。那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这真的是非常重要。其实只有这样的婚姻才会幸福的。如果你婚姻是找一个来爱你呀，找一个来爱我，可是问题是我可不可爱啊？结婚以后可不可爱？对不对？还有你找的这个人有这么多的爱吗？可以爱你几十年吗？啊？那你越来越老，而且呢，老自己又越来越显明，脾气越来越大，还可以一直爱你吗？而且还有问题就是，男的也要找一个来爱他，女的也要找一个爱他，到底要谁爱谁？对不对？这就是婚姻常常最大的问题，就是这样，每个都是等着别人来爱我。可是其实啊，人会爱别人都是从被爱开始的，对不对？从被爱开始，所以一个要结婚的人，刚刚有人祷告到说，但愿我们单身的人都更多被神的爱充满，以至于我们更有爱，能够去爱你的另一半的对象。好，那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考虑到，就是说到底我是不是一个已经适合可以约会的人，我自己是不是一个适合可以有对象的人？好，那所以大家需要知道哈，把这些记起来哈。你结婚的动机是什么？啊？
给爱。
哎，要把你的爱，你从神来的爱可以倾倒出去，对不对？好，生孩子的动机也是这样。真的，很多人只觉得孩子好可爱哦，好好玩，好好玩，那赶快生啊哈！啊，我要生好几个啊！结果呢，一生了一个以后说烦死了，烦死了！真的，我认识一对夫妻，他们十年一直没有孩子，后来问了各样的人，人家教他各样的方法，他总算怀孕了，总算生出一个孩子，而且那孩子我看得好可爱啊！可是你知道吗？他们开始养孩子，养了几个月以后呢？我真的亲眼从他口中听说，早知道就不要有孩子，早知道就不要有孩子，才一个就已经这么烦了，才几个月大就已经这么烦了，其实苦头还在后面呢。你问题目之师母就会知道。所以不是像你所想的，所以一个合适结婚的人，如果你要知道你婚姻幸不幸福，不是你去找啊、选啊、东挑西挑啊，问题就是我里面有没有爱，我里面有没有爱？我记得我们新竹那时候弟兄二家都是一些社会青年哈，我们的弟兄一家都是学生，二家都是社青社会青年。那有一次我在他们当中，我就问他们说，你们想一想，你们结婚以后，你们希望做一个什么样的丈夫？你有什么可以给你的姊妹？你希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丈夫？我们有一个弟兄说，我要爱他，像基督爱他一样。哦，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答案。那所以我们很需要更有基督的爱，那其实这也是神设立婚姻的目的，就是这样子，他要你借着两个人的交往，两个人结婚，去认识神的爱，神是怎么样的爱你，神是怎么样的为你牺牲。那我觉得弟兄姊妹要有这样的认识，那特别是弟兄如果没有更丰富的被神的爱充满， 你的家很难幸福的，你只是一直等着怎么样顺服我，怎么样顺服我。那除非你先爱他，你没有先爱他，你叫他顺服你，他活在律法底下，他可以忍耐几年啊，以后就忍不住了，就受不了了。对不对？那弟兄，除非你有那么丰盛的爱去爱他，各方面为他着想，哈、哦，很舍己、很细腻的去为对方着想，他才会从打从心里真实去顺服你。对，好、哦。那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第一个就是婚姻，啊、哦，那个约会的动机，啊、哦，结婚的动机，啊、哦，那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需要更多的追求。你追求的越到一个成熟的地步，你才越能够有美好的婚姻。否则啊，稳痛苦的，稳失败的。那所以我们第二点，我们应来想一想啊。什么样的人是合适的对象？上次代表讲的，
你有没有把它录下来？
有一录。
哎，什么样是合适的对象？啊？哎，你希望找什么样的对象？
爱主。
爱主，还有没有？好，很好。
共同意向。
共同意向，嗯，很好。这共同意向很重要。因为爱主啊，所谓爱主还是有程度的不一样。到底什么叫爱主？有些人很爱主，可是呢，主跟钱比较起来，我还是比较爱钱。真的，好，有些人也很爱主，好，可是呢，主跟我比起来，我还是比较爱我自己。好，所以爱主还是程度很多不一样的。好，什么是有共同的意向？好，我们说大家来回答吧。什么是有共同的意向？
呼召一样。
呼召一样，这样，就是你有一个那个意向，其实就是 vision， 对不对？哈，就是什么东西是最充满你的全人？你觉得你一生中最重要、最要追求的？是最抓住你的心的，好，那个就是一个意向，好，那共同的意向这个很重要，
就是同心，
同心呀呀，还有同心同谁的心呢、啊？同丈夫的心还是同妻子的心？同耶稣的心，对，对不对？因为丈夫的心跟妻子的心一定不会一样，男的心跟女的心本来就是不一样的，哈。想法不一样，好，重点也不一样，看法不一样，好，那所以那个同心就是同耶稣的心，所以为什么两个人都爱主，就会这样，一直越走越合一了，就这样。而两个都不是以基督为他心中的首位，那我自己是最重要的，他也是他最重要，这两个走起来就这样平行线，很难交集呀、啊。辅导把他们硬拉在一起，后面下一下又是各种各的，好吃。所以有共同的意向很重要，那共同的意向就意味着什么？所谓爱主，哦、有些人就说他所谓的爱主就是什么？哦，我就很喜欢去教会私情一下。有些人所谓的爱主就是说，我很喜欢去教会谈我领会，我去领会一下，就是这样。好，或者说，哎呀，我已经有在教会带什么班，有一个小组我带，这样就是。这其他我的生活，我的什么都很重要。好，那所以那个共同的意向很重要。例如，有些丈夫他很爱主。而且呢，他就觉得他希望我的家是一个侍奉主的家庭，好。可是呢，妻子就很怕煮饭，很怕地毯脏，很怕人这样常常来我家，地毯会脏，好。那所以，那如果一个丈夫 那他娶一个姊妹，那个姊妹他所谓的爱主是什么？我愿意在教会侍情，就这样。可是我不希望很多人来我家。我愿意在教会去参加个诗班，好，参加个这个什么敬拜团，好。可是呢，我不希望有别人来打扰我们两个的私生活。所以我就说，爱主就是程度不一样嘛。那所以你自己要选，你要看好啊，这个也很爱主嘛，好像每堂聚会都有来嘛。我就说，爱主的背后很不一样的。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跟我讲，他说他跟一个姊妹交往，他说这个姊妹呢是家里逼迫很厉害呢，他都还是一定要去聚会，他就很看上这个，他觉得一个人会家里逼迫那么厉害，他还是向着主这样死守会去，他就觉得这样的生命很美。我觉得他看得不错，一个在逼迫的底下他仍然会一定要日主，那就表示什么？他看主比他的生命他的享受都更重要。那这个就那个弟兄后来他现在跟那个姊妹在一起，而且很好很好，而且呢他很在乎他的另一半，他所选的这个姊妹有没有受苦的心智，还是他就是很贪图享乐，有没有受苦的心智。那这个就是一种，所以我就说，你如果只是爱主很空泛，因为现在已经很多人把爱主的定义都定义错了。好，那刚刚讲到说那个共同的意向就是这样。好，像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的辅导哈，他们我的辅导就是林志平跟张晓峰哈，那他们的家呢，他们两个从一结婚呢。他们两个就是有共同的意向，就是他们结婚以后就是要他们的家整个都是为神的，所以他们买的房子也是为着神，为着聚会，好，这样。那所以他们从结婚以后呢，从一结婚他们家就一直都有聚会，好，那我们大专团契都在他家祷告会，祷告会完就在他家吃饭，这样。那张晓峰姐姐她就要煮菜啊什么，可是她说她非常的 enjoy， 她很享受，她说她觉得煮菜比她这个写文章她还要享受。那我从大一就一直参加这样子，所以我从大学的时候我们就很羡慕说啊，将来我要结婚我就是要建立一个这样的家，希望我们的家就，我就是因为这样才开始学弹琴的，就想说那我们家的家庭聚会一定要会弹琴的。是的。那所以我们这种姊妹大家都很有一个意向，就是很盼望我的家，我将来我们家就是要这样服侍主，可以让弟兄姊妹上来我们家可以有聚会，可以这样服侍主，对吧。那如果一个姊妹哎呀有洁癖呀、啊、齁，还有呢很怕人家把他这个弄到那所以他就这个房间不能进去，那个也不能进去，那个也不能，他处处都很那个，那天真空爱主我没有用，所以这个叫服侍的那个意向要很相同。嗯，那你发现两个意向相同齁，在很多方面就都可以融合齁，虽然个性也不一样怎么样，可是因为你两个机子有一点口角啊，有一些不愉快啊，哈。可是今天晚上要聚会了，两个一定要先和好，对不对？啊，再聚会。还有呢，常常一个家有服侍别人呢，哈，也都快一点会和好，有一种那种调和剂在中间呢、啊，这样。所以那个共同意向很重要。这样共同意向了解了吗？好，那个心智。那个意向很要相同。好，例如有些人说，哦，我也很爱主啊，啊，我奉献都很愿意奉献啊，可是我放假日就是我们的私生活，我们一定要去哪里郊游旅行，一定要什么的，教会有什么对他多一点的要求或者那个就不行了，那这个是意向不一样，对不对？好，就是我所谓爱主，我是真的就是主第一，我们家就是主第一。那主最爱的是什么？主最爱教会啊，
因为教会是他在地上的见证啊，是他在地上那个向外邦人向撒旦夸耀的，就是他的教会，他肢体有没有一起长大，肢体有没有相爱，肢体有没有一直长大成熟，长成基督的身量。所以神非常在意这个。那你必须两个的意向是一样，那才有办法。甚至有的牧师跟师母，好，那个师母牧师有呼召，师母没有全职变的呼召，好，他只是因为爱牧师，所以愿意嫁他，愿意服侍他。我见过有很多这样，我爱他，我反正很愿意服侍他的，到最后会服侍不下去，因为你只是因为爱他，你不是因着从神来有那个呼召。所以刚刚他讲到说那个呼召很重要，不见得你是要呼召当全时间的传道人，可是我有一个呼召要为神而活，为他的教会而活，这个心智很重要。那另外我也认识有一些都是姊妹本来是传道人，可是来到美国呢，因为哎呀，一个姊妹在美国生活就是不太容易嘛，很需要有个弟兄依靠啊，很需要有个弟兄帮助啊，啊，所以呢，她就嫁给一个看起来好像也蛮爱主的弟兄，只是她并没有全时间的护照。就到后来结婚以后，后来那个姊妹也都心里很不满足，也没有办法。她一心，她结婚以后，她那时候会觉得很需要一个帮助，一个依靠。可当她结婚以后，她发现她的那个护照还是在她身上，她还是最想要服侍主，否则她心不满足。好，那可是你现在又要不是这样子，又要那个，所以那个呼召相同很重要，重要，好，那个意向相同很重要，对。好，那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你要选什么样的对象，还有什么？这个讲到，请有人边做笔记，好不好？哈。那个笔记我们看以后是不是这个可以弄一些 outline 出来哈。你要选什么样的对象，这个讲到要爱主，要意向相同，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我有想到一点，要找一个成熟的，我觉得成熟非常重要。我们现在讲一讲什么叫成熟，好不好？每一个讲一讲什么叫成熟。
成熟是那个能够放下自己去听对方说话，去就是说可以为对方着想，这样。
嗯嗯嗯。
就是就自己
我这样。对对对对，对，这实在是一个成熟，成熟的就是一个很会去为对方着想，没错，就是这样，很会去为对方着想。那我们可以稍微想一想，我自己成不成熟？真的，我认识有好多的弟兄，他找对象就是什么，我希望那个姊妹就是会服侍我的家，跟我妈妈处得好，然后会煮菜，然后希望他这个那个会陪我出去运动，不要学一下，我想运动的时候他跟我去运动，不要是只想待在家。
他长得可以看的，
啊，长得可以看，可以看，要漂亮。
他自己想长得可以看，
那个出去的，别人可以看的啊。
他要聪明的，
聪明的，
比较能干，比较聪明的还要。不能比他强。
对，聪明的程度倒比我低一点。属灵的程度倒比我低一点。对，凡事就是在我的控制之中就对了。成不成熟？
很恐怖。
我有一次讲过交友与婚姻，我就是说什么锅子配什么锅盖，所以你如果是用这种标准来衡量，主也是把这种人配的跟你
这锅盖配这锅子刚刚好。你结婚以后你就发现你的太太心里想的跟你一样，她也是希望这个就是要爱我的，会孝顺岳父岳母的，钱会往岳父岳母这边拿的，还有呢会煮饭给我吃，会照顾我，我要去哪就会陪我去，孩子哭了半夜就会起来的。我看过有的夫妻就这样，孩子一哭了丈夫就推他，然后他就推他。这两个自私的人哦，你说怎么结婚呢？他的孩子也很可怜的。对成熟多么重要。你想谁最不成熟？不是 baby 啊，婴儿最不成熟，对不对？婴儿最不成熟，对，因为婴儿就只会想叫就哭，他管你妈妈是不是正在睡觉，管你现在是不是晚上，他饿了就哭，反正就哭到你帮我喂下去，对不对？他就最不成熟，就是这样。一个最不成熟就是这样，所有都只是我，而且要快一点满足我的需要，没有忍耐，没有办法忍耐，没有办法吃一点苦，这都是不成熟，对不对？他所有都是我，管你方不方便。很多丈夫结婚以后，其实很可怜，也是这样。他都不想说妻子最近是不是身体很不舒服，或者他也身体不舒服，或者是他最近他也加班，或者他有一些服侍很累，他不管这些啊、哦！我今天有好多好朋友，就全部邀回来家里吃饭，他都不先问问妻子他方不方便。还有呢，两个一样上班，可是回来了他就我一定要不要吃隔夜饭，就当天煮的，还一定要有汤。那这个就是不成熟，因为他没有将心比心嘛，他没有想想说，如果是我下班了，我那么累了，我还能不能忍？所以他不够成熟，没有去想。好，还有呢，他就觉得就是说。哎，你怎么那么容易累啊？我都不会啊。他们就想，男女赛跑差多少啊？这技阵跑的，技阵是这个女国手，可是跟男生比起来还是很差的，对不对？男女天生的体格能力，那个体力差多少？对，这叫不成熟。他都希望他的妻子在体力方面要跟他一样。那么强壮，可是在其他方面又很娇弱，就是这样，就叫不成熟。我希望他独立的时候就希望他独立，可他太独立又觉得你怎么都不依赖我，都不需要我了，就这样。好，所以成熟就是你会很会去为对方着想，不是什么都只由我的观点来看。不用我的观点来看，大家能想到成熟？什么是成熟？或者你想一想，什么样是不成熟？还有没有？多举一些不成熟的现象。
我觉得那个成熟应该要注意，就是并不是完全。
对对对。
因为或者可以这样讲说，成熟就是指对自己的不完全，或者是对方的不完全。你有一个很合适的或者很正确的处理态度，那可以算是一个成熟。所以成熟跟完全有时候是很接近，但大部分都是可以放在一起，就是指它完全。就像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完全，所以我们到主台的时候，主要就是完全的命令，没有一个人会完全。但是对对方或者对你自己的不完全，有一个很正确的怎么样去适应。支持，或者说，更正经的真理来看，就是说，怎么样去支持神的恩典， 来对对方说对自己帮助我们达到一个完成，那就是一个很正确的态度。
对，这个是很对的哈。所以成熟并不是指完全，成熟就是我很能够接纳对方的不完全，好，我也能够承认我的不完全，对吧？那你如果可以接纳对方的不完全，或者接纳对方的软弱，那就是一个很成熟的，就不会常说你怎么会这样，我都不会，你怎么会这样？这是一种很不好的沟通方法。这个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一句是一个很不好的沟通方法。就是说，我都不会这样，你怎么会这样？你记起来啊，真的，你结婚以后常很容易，这句话很容易就蹦出来。
有一个例子啊，小的时候妈妈跟小孩子讲说，我肚子都不饿，你怎么会饿？
那所以成熟就是他都，我有看过这样的夫妻，就是他妻子怎么样，他都完全的接纳。完全的接纳，而且很爱她。好，那她丈夫也是，她也是完全接纳她丈夫，她不会把自己的丈夫去跟别人丈夫比较。你看人家都可以赚这么大的房子，你到现在还是这样，哦，她不会去跟他比较，她就真实去接纳他。还有没有？大家还没想到成熟？什么是成熟？什么是不成熟？哈。
那你讲的时候有，我想，他其实就很体贴样子。
天生就很体贴，呀呀，有些人是比较体贴，没错。而且体贴有时候也是从榜样学习来的。好，像你看那个爸爸很体贴的，有时候那个儿子也是会比较体贴。好，呀。那个妈妈很会体贴的哈，很会体恤人的。哎，常常她的女儿也会比较体恤人，比较体贴。
啊，公公会错的。哈哈哈哈哈哈！现在都没有
说
不会错的，这
还严格。哦，不是哦，不是那个成熟并不是说，哎呀，你的每个错误我都说啊，都好都好，不是的，不是，他就是接纳，接纳，哎。不可能的，他不可能说哦，他的缺点，他的什么哦，他都把它当成优点，当成什么？不，他就是接纳，然后尽量去欣赏，所以他不会硬要改变对方，硬把对方扭过来，还是接纳他。
那什么样的接纳？就是都不要讲他，什么都不要说的。
哦，那也不是这样的，说了，可是发现实在这样改不掉，你就需要接纳。你不需要一开始就说凡事接纳，然后就一直对付自己，对付到痛苦，有一天你会爆炸的。
我觉得成熟还包括说你有一个就是你能够帮助对方去 develop。就说去
成长，
去成长，所以你不是一味的去包容，不是一味的，就是好像遮住眼睛，然后也
对，
知道对吗？哈，
往一个更完全的目标。
对，就是说，你并不是说不要说，其实夫妻是为了彼此建立对方的，好，所以其实对方的缺点你看得最清楚，好，那你要跟他说。好说，但是有一些点是，一个人从小到大在他身上的，好，那我现在一直想不出来，就说有一些东西是很难改，很难改的，或者他也愿意改，他也跟你承认他愿意改，可是实在是要假以年日，很慢很慢。因为有一些是与生俱来很不容易的，好，那个我们就包容，我们就接纳，这样，好。
好，那另外呢，刚刚九恩讲得很好，再更进一步呢，就是说你也帮助他在这一方面，帮助他在这一方面。例如说，有些可能某一个人他的语言能力天生就是比较差，好，因为我们的头脑有好几种部门，对不对？有一些是语言方面的部门，有一些是这个什么哪一方面的部门哈。那有些人像男生常常在语言方面的那方面发达哈，要慢一点，对不对？哈，所以女娃娃常常语言能力比较好，男娃娃常常要大一点的才语言能力才发展出来。好，那所以为什么说男生讲他没脆灰，哈，就是常常。某翠辉就是比较不会甜言蜜语，他讲话常常讲得很不合宜啊、哦、很容易伤人啊、嗯、直直的就刺进去好，那太太可能在某些方面他很受伤、哦、那可是他不能只是说、哦、一味去对付自己啊，或者是一味一直要他改，好，就是说有的时候你会像说或者说有时候丈夫他的表达力就是比较差，他要讲可是还讲不出口，那你也可以说哦，你的意思是不是什么，就帮他讲出来，好，也会让他对，我的意思就是这样，那他以后就更知道要用这样去表达，这也是一个帮助他，好，这样，那好，有的没有。啊，
我说另外我想了一点关于成熟哈、啊，什么成熟哈、啊，我觉得好像有一个那个，就是那种合一的心，也是一种成熟。
合一的心，
合一的
心，
这两个人是合二为一的，他的弱点也有责任，你有责任，他往往有责任，就是那个在说，两个人是一个人，他的就是常说的都是心的不排斥。
呀，这个是对于婚姻要有正确的认识。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认识婚姻就是我们两个是一体的，两个是一体，所以呢他的缺点其实也就是我的缺点，那我就不要一直用他的缺点一直去刺他，而是他说这也是我的缺点，所以我要帮助他把他这样这些缺点可以一直越来越改掉，越来越没有，这当作是我的责任，好，是这样，而不是只是你怎么这样，就是刚刚他讲的那个合一，对，那这个是要对婚姻要正确的认识，对，一个成熟的人对婚姻会有正确的认识，所以他在看法上处理事上就会比较不一样，对。
我有想到几点，就是说很容易原谅人或饶恕人，还有个性不太容易猜疑，还有性情很稳定，不会很喜欢好像有一些的脾气，那有的人我觉得有的妈妈她相当成熟，我们发现她充满了对人充满了慈爱哈、啊、那还有我觉得有些个性方面她比较积极跟进取，我们讲这几
点，对，很好，这一点都这几点大家要记起来哈、啊，对不对？记起来不是去选呐、啊，是要求自己要往这方面。
我觉得成熟就是一直很进取的学习哈，
进取的学习呀，积极的学习力。好，还有刚刚讲到，一个成熟的个性会比较稳定，是吧？不会起伏很大，哇，兴奋就兴奋的不得了，沮丧又沮丧的不得了。好、哦，有时呢就兴奋起来就体贴的不得了，他一起上管你的，对不对？就是很起起伏伏很大，这就是不成熟。好、哦，成熟人常常是稳定，很平稳。好、哦，这样。
好像跟里面有关系，有时候也是里面有时候不爱处，有时候爱处，这样子，有关系吗？
你跟主的关系好，也会使你更成熟，这样。可是有一些人，当然他是天生，例如说他父母情绪就很不稳，这样的孩子在那种环境里面长大，情绪也会比较不稳。所以他等于就是说，天生比较比别人就说弱了一点了。可是如果他愿意积极的在主的同在里面，而且更多的亲近主，
我觉得特别是等候神、亲近神，很帮助我们这个人稳定下来。因为你一直连于这个葡萄树，我们的主是全世界最成熟的，对不对？你常常跟这个最全世界最成熟的连在一起，你一定会一直更成熟的嘛，对不对？
我再问一下，刚才那个包容，你说你如果讲了他不听，那就不要一直要把他转过来。那如果他是不对，你知道这个是很不对的，那就。
为他祷告，然后求主。
不是这样子写。
为他祷告。就是说你为他祷告，然后也仰望主，主啊，我该怎么帮助他？这样。所以成熟的人也是比较能够等。而不是急着我现在非得这样不可，他可以等。好，你看那个找对象也是，不成熟的人就是看上了哇漂亮哇就赶快追追追，成熟人他可以忍耐在等，在观察，在仰望主，这样就是这样。小婴孩就是这样，都等不及啊，等不及，炸炸酒就是这样。
我觉得不容易猜疑的很重要。
呀，不容易猜疑。
对，一直想，很容易会误会别人对他怎么样，或者背后说他其实并没有这样的事情。
呀，最成熟就是跟一个人的那个生命长大很有关系嘛，对不对？叫生命长大成熟。我觉得成熟是最美的，真的。你找外貌美的，啊，你现在找外貌很美。那个想让你结婚，一结婚出个车祸，或者煮菜刮了一刀，马上就一个刀疤了，对不对？所以那个外面的，我们以前有一个弟兄，他就说，他对我那个弟兄他真的找对象完全不在乎外貌，他说这只是一张皮而已啊。所以主为这个弟兄就预备一个非常成熟的才德的妇人，真的。在他的眼中是最漂亮，在他的眼中，不是我们一般人聊的漂亮，真的，你一般人看的不觉得，可是在他的眼中是最漂亮。所以我意思就是说，所以我就说我们那个成熟哈，我觉得一个成熟的人，他就会去欣赏成熟美。在我们新竹有很多弟兄都是这样，我问他们说啊，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姊妹啊？哈，怎么样哈？大部分他们要的不是说是一个很漂亮，他们比较在乎的是一个人的那种内在的生命所散发出来的成熟的美丽，就这样，因为那个会持久，而且会越久越香，对不对？就这样。
我看你是讲下去。
好，
这成熟就是内在生命。
呀呀，好，所以有一个弟兄哦，有一个教授，他是一个很爱主的弟兄。那他的太太哦，我一看哦，这教授的条件非常好，他从美国回来，回到台湾来。那他的姊妹哦，一看我就觉得，就是你一看一眼一看的时候，实在觉得一点都不漂亮。哦，那其实这个弟兄条件这么好，哎，他怎么会找一个这样的姊妹？哎，可是呢，这个弟兄有一次就跟我们讲，他就说他怎么会选他太太的，就是他那时候在他们教会里面哈，那他就是他也在仰望主为他预备一个对象，好，那他就发现他这个姊妹呢，很会招待别人。对那个新来的陌生人很有耐性，很会去招待他。好，那所以这个弟兄就会更多的观察他，更会观察他。好，那也仰望主，以后他们就结婚了。那果然这个姊妹哈，我们越跟他相处哦，我们就越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成熟的姊妹，很成熟的姊妹呀。那所以弟兄要有会看人， 如果你只是漂亮的话，那你那电影明星应该最漂亮，应该不会离婚的。你看一个个都离婚了，大多数都离婚了。所以只有那个成熟的人哈，他。短浅，好，很短浅的看法。
我说呢，他说你跟他讲的是那个长得不是很漂亮那个。
好，那个太太是吧？啊，你说那个太太是什么？是成熟是吧？也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大概刚刚讲的那句点啊。哎，就是他很会照顾别人，很温和，很有耐性，哈、哦，这样，还有那个个性很平稳，哈、哦。虽然每一个人都有挫折，都有压力，只是他不会就这样发作啊，哈、哦，然后闹情绪啊，哈、哦，不会，就是说很会去照顾别人，很会去为别人着想，就是这一些，我们刚刚讲的那一些。哎、还有没有人有想到，怎么样是成熟的？哪样是不成熟的？我们可以多讲一讲，让我们多思想一下。哎，对对对，怪别人的是什么？是很不成熟，对不对？什么错都是他，都是他。人家一讲什么，赶快把那个就推，都是他，就是因为他，因为别人。哦，容易生气的呀，哎，怪别人。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可能大家回去还是可以继续再讲，继续再想，比如说，如果你的对方，假设你还没结婚呢，如果对方常常就跟你总是这样，你都是这样，啊，我最了解你了，你一定是那样，我想你就可以开始查一查那个刹车，好像应该要停一下来，对方到底怎么样，因为有很多那些话是很伤对方，但是他讲起来不觉得。最了解你了，一定是这样，或者是说你总是这样，你都是这样，还有好像你怎么都这样子啊？跟你讲很多事，你怎么都这样？其实这些东西都很伤彼此之间的感情。如果你是婚前的话，彼此都坦开的讲出来，让对方了解你，受的这种话会很伤你，然后两个人和共同约束说不要讲这种用词。如果你已经结婚的话，你还没有结婚就为了这个，如果对方不能接受，你可能应该要提出来了，因为到结婚以后他会讲得更多，更严重。那如果已经结婚了，我觉得就是要更坦诚的知道说，两个约束绝对是讲这句话，因为我跟我太太结婚了大概19年了哈，20年了，我们有大概13年的时间。都一直论在这样的情形，就是常常越结婚越久嘛，你就越了解他，所以就越有理由讲这句话。我可了解你，你总是这样。其实10年前的话不讲的话，那13年那更有机会讲这样。越来越到最后，我们就发现说这样两个很坦诚的下来说，你在神面前这样子说，我再也不让这句话出我的口。这种话就对你的关系会很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因为。你就没有给魔鬼提供地，也不给你骄傲，也不给对方伤害，然后你就用什么方式来讲？我再举一个例子啊，如果是像今天我跟我太太讲一个，就是说，我很希望她能够也练习开支票，开支票，但不能去借了，要丢邮票啊什么的。但是我放在车上2个礼拜，她还是没有开。如果过去的话，我就说， 多少次能找出多少次。刚才这个就很尴尬了，其实我也需要帮助。但是我放那个今天我就跟他讲说，我放在那个两个礼拜，我就希望你能多看啊，这一个多写一点单子，那个东西有帮助。我就觉得说这就好一点，你把你心意讲出来。我的心就是让他学习一些单字嘛，但是我可以讲说你总是不听话啊，那就不一样。我想这个就是婚前婚后处理这些事情还是不一样，就是因为你婚后就一定要认定说你要承受同样的生命，他不可以学习，你要觉得都是我没有恒心去放给他，那这样会很棒。
我觉得那是你讲的也蛮好，自己也会有点困难，就是交朋友这一方面的事情。然后后来他是你觉得这也是蛮好的哈，因为这种心态对吧？虽然你有很多不成熟，但你也有成熟，相对成熟的那一面啊。然后呢，也先快速提到这样一句话，那个我太了解他了，就是肯定有这个事情的嘛。然后我太了解他了，然后他自己可能觉得说的不好，就那个反正我不想有没有收一点点的，那知己知彼了可以。也谈了两支笔吧，就在跟他说，其实，我太了解他，其实我觉得你了解，甚至还不很了解，你就太了解他了，我觉得其实很不成熟，给人一个感觉。
对，就是那个讲话哈，常常就是他非常有把握，非常肯定，这个也要小心。好，而每次讲什么，特别是对别人的评论，哈，讲什么，他一定就是这样，哈，是吧？就是说。虽然他不是在讲你，他在讲别人，呀，但是他每次讲什么都是非常的有把握，很绝对就是这样。这种人有时候就是主观意见非常强，很不容易接受改变，对啊。那我们刚才有讲到，成熟就是一个柔软的人，他比较可以被改变，好，这样。那还有呢，我们刚刚讲说。你要选的对象，如果那个对象很爱你，心中只有你，目中只有你，没有别人，像这种也是很不成熟。这世界不是只有你跟他，对不对？特别一个基督徒，基督徒我们是互为肢体，是一个教会，一个互为肢体的，不是只有我跟你，就是我们两个，我爱你啊，然后我心中只有他，所以什么都是我就占位置给他，我就端东西给他，旁边有年长的，有什么都不顾，就是只有他，他这个这种是很不成熟，像这样对我再好我都不喜欢，那真的，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我看人就这样看，他不是只对我好就好，因为他现在在追你，当然就是对你好，可是我会觉得一个成熟人他应该有。长幼次序的那种观念，对不对？一个成熟的人，应该这当中还有长辈嘛，对不对？好，那还有别人嘛，好，那常常会先顾到别人，然后再顾到我的女朋友或者我的弟兄，这是成熟。这样的人比较不自私。如果你这个人这个对象，他心中就是总是只顾的，你现在觉得哎呀他好爱我，其实他就自私哎。因为他是要追你啊，他就自私，他心中就只有你。你看，无论弟兄或姊妹，永远都只有他的另一半最重要。哦，他的另一半这样，这种其实是很不成熟的。他这样的人缘一定很不好，而且主也很不喜悦。常常会把我，因为我们两个是一起的嘛，所以我们得先慢一点，先顾到别人嘛，这才是一个成熟的。那很多姊妹就是被这种骗，哇，他那个弟兄好爱我，心目中只有我，他就很高兴。他结婚以后不是了，心目中只有他了，他自己。所以我们要会看，
不是被骗吗？姊妹是这样讲。姊妹说，怎么可以这样子说我？怎么可以这样子？
所以我是说，我们要会，就是要会衡量啊。那我再说，我们这些是来衡量我们自己，哈、哦，这样。因为你成熟的人，你自然你自己会衡量，主会配合一个成熟的，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说年轻小伙子在一起啊，初恋大部分都不会成功的， 年轻小伙子怎么会成熟呢？成熟还是跟你的阅历很有关系嘛，还是跟你的年龄是很有关。当然有些人比较早熟一点，比较早一点成熟，特别我发现早一点在教会的人大部分会早一点成熟，大部分啊，也不尽然啊，有些人在教会一直没有好好学习啊。可是一般我觉得像我高一就信主，所以我觉得我会比我同年龄的人，我会觉得比他们成熟。就是像同年龄的男生我看起来都觉得好小就我就说我在高中的时候或大学的时候，因为他们都没信主嘛，对不对？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总是有那么多的叔叔伯伯阿姨哥哥姐姐，这就是一个教会，就是一个大家庭。那有这种教会的伦理，你这样看见很多，听见很多的见证，很多你阅历自然就很多，好，所以各方面会比较成熟。好，那所以在教会里面你绝对不要只闷着头自己学习追求，然后聚完会就自己回家，好，也不要只跟你的喜欢的在一起，要多跟你不同年龄层的哥哥姐姐，团契是团契，其他的时间多跟你不同年龄层的，你有好多可以学习，很多可以学习，多观察多学习，这就会比较成熟。
姐，因为我听过有人哦，就是刚结婚或者是结婚一段时间，然后发现自己的先生对别的女生不是很好，然后就是很爱跟很多的女孩子聊天，胜过喜欢跟自己的太太。对啊，那这样子这个平衡是怎么样？
结婚以后喜欢跟别的姊妹聊天哈，这个是另外一种问题了。我想这是另外一种问题。那个这样，我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留在这个比较是结婚以后再谈。那我他们也需要知道，对，但是这个是基本的条件，基本前提已经有问题了，对不对？
这个比较简单的答，可以给你答，就是说，夫妻结婚了以后，这个就要小心的，夫妻都应该要小心，就是说。你已经结婚了，你要知道我已经是有一个归属。中国人是惯夫姓啊，其实你也惯了妻姓啊，先生你是惯了太太的名字在那，所以你一定要小心，不要做太跟那些别人的单独相亲的机会，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了，也是这样，男的女的都应该要这样。
呀，但是那个还有很多要教导的哈。那但是婚前不要说我们两个一交往了，我就好像就他都不能再跟别的姊妹交，别的异性交通，其实这个是很愚昧的。为什么？好像你现在就需要这样看守住他。哦，要不然他就会跟别的那个，那你们的感情太脆弱了嘛，对不对？你正在交往的时候，他更多跟别的，就是说别的异性那个谈话交通，可是他仍然是选上你，仍然是最爱你，那这个才可靠啊。所以你婚前绝对不要把对方拴住啊，因为这样婚后就辛苦了，也太不可靠了。因为感情的事绝对不是硬拉过来的，不是勉强得住的，婚前就需要这样看守住，你婚后太痛苦了，因为不慎看守，不慎看守啊，就是说你除非每天从早到晚都去他的办公室申请跟他同一个办公室，对不对？要不然他的办公室里又有女同事啊，对不对？对，所以夫妻，你，我觉得所有的婚姻跟感情绝对不要勉强来的，是你硬去拉来去得来的，你会很痛苦。我真的看过这样的婚姻，结婚以后他的另一半就跟他讲，就是我根本没有爱过你啊，都是你提议的啊， 你提议说我们该订婚呢、啊？你提议说我们该结婚呢、啊？对呀、啊，真的。嗯。很残忍，对啊，所以你不需要去生活在这种残酷的里面呢、啊，对不对？好，那我讲的都是事实发生的，好，那。所以婚前你让他尽量去看嘛，尽量看，尽量看，可是他还是最喜欢你，那才是真实的，真实的爱，也经得起考验的爱。要不然你怎么办？你结婚以后在街上都把他眼睛蒙住对不对？对啊，
我
遇过这种还有在教会里特别是不要这样子，我觉得就是说你如果在教会里面呢，我常常跟很多夫妻在一起我非常快乐，为什么？因为他们彼此相爱，所以我跟他的弟兄谈话我不需要去担心他的姊妹会不会防范，好，或什么，因为这样如果他姊妹你实在有事要找他弟兄交通，然后他姊妹就站在旁边，然后叫什么呢？你其实会很给别人伤害和压力。可是我很感谢主，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啊，夫妻都很相爱，他都反而希望你跟他弟兄多交通，这样可以帮助他弟兄更成长，都很好。那这种就是一种成熟的爱嘛，成熟的人彼此之间才会有成熟的爱。所以为什么就是很盼望你们更有这样的教导，交友与婚姻各方面更多这样的教导，你们才开始进入两个人的圈子，免得很多带来不必要的伤害。好，不必要的伤害。那我们今天只谈了两个题目，好，我们本来还预备几个题目要谈的，今天没有时间谈，好，那以后再谈哈，那所以我们先把第二个题目再谈好一点好不好？就是说你要找的对象，好，是什么样的对象？成熟的，还有说是爱主的，说是这个意向相同的，共同的意向。好，还有没有？
还有不要太小气，
不要太小气，不要。我想这个在成熟里面，对不对？哈，所以小气，那个成熟的人不会是小气的，成熟就是跟自私、小气是不可能融在一起的。
对，
受苦的心智呀。还有成熟的人也不会别扭，成熟的人常常很落落大方，哈，这样。还有没有？有没有想到？安娜，有没有？
没有肢体语言。
嗯。肢体语言。
我讲的是那个立法院那种。
哈哈哈哈哈！清楚。安娜，没有讲什么？啊？ Rosa， 有没有？看你们讲一些。啊？
我想到是可以讲，不过我今天晚上哈、我晚上的有 assistant supervisor， 他呢，他的太太啊，就是常常会猜疑这个先生，就是猜疑我的 assistant supervisor， 还蛮好的嘛，就是他是男的哈，经常打电话调查他先生在哪里，他先生是哪个，可是真的很搅扰我的那些 operator， 因为他是当晚上的 supervisor， 来，他底下都是女孩子嘛。都是女孩子，所以好就是说哈，在婚前的时候，就像江姐讲的，要睁开眼睛，要写。我都替我的四个孩子难过，我每天早晚哈，他们来查寝，一天查几次，连我的 president 哈都知道，是这么样的，是我在做辅导，我辅导这个太太，但是我都没跟我的assistant supervisor讲。我都没告诉他说你太太精彩了没有，我在他在电话里跟他祷告，然后他说叫我把他先生带信主， 两三天就不会那个了。包括后来我跟他信主了，那信主了，但是因为某种原因也没有常常去教会，所以我是觉得哈，你说你要找个成熟的人的话，你自己我们自己要成熟，我们自己要成熟，我们自己如果，所以我一直觉得哈，圣经里头讲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他们如果有一颗敬畏神的心的话，神自然给我们智慧。所以给我们智慧的话，我们说话就有智慧，我们选择对象就有智慧，我们对待那个我们的要选对象的家人也会有智慧，我们做什么都有智慧。所以如果我们有一颗敬畏耶和华的心的话，我相信神会给你智慧，然后你就会去选对对的对象。我可同意Emma 讲的，我是 young and stupid then I get married， OK， 我是过来人，我发现我越老了我越有智慧，因为我现在懂得亲近主。但是你们都要经过我这一关，你们现在还很 young， make sure you're smart enough。
也不会吃醋的，有安全感的。
对，我觉得成熟呢，就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很合宜的，说话很合宜，好，穿着很合宜，好，待人接物很合宜，很得体，就是很得体，很恰到好处，这样，好，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成熟的，好，还有呢，有安全感，好，他不会一直要去抓一个人，或者去依赖一个什么，他自己就是一个很独立、很有安全感的，好，那。嗯，就像他刚刚讲的那个太太哈、哦，其实他不知道很多先生呢、哦，本来他没有外遇，也没有这个想法，就是因为那个太太老是猜疑，他说你今天到底跟谁讲话啦？啊，你这身上为什么这里有点红红的、啊？本来他先生都没有这种想法。是他自己常常这样讲讲讲讲讲讲的，等到哎那个先生有一个环境这样来的时候，他就受了试探。好，还有呢，因为是被他的那个猜疑唠叨，也是把他搞得越来越烦了。他就发现哎，人家旁边这个同事多好啊，多可爱，所以有时候是太太把他推出去的。好，那所以这就是很不得体的、啊。很没有智慧，好，那还有呢？成熟的人，我觉得应该有很怎么讲？他有很正确的一些看法，很正确的观点。例如，成熟的人他应该认识人都爱美嘛，这是神创造在我们里面的，所以我们会欣赏美。好，那你的丈夫呢？他结婚了，他还是会欣赏美啊。好、哦，所以他看到漂亮的女孩子，哎，有时候多看一眼没关系嘛，对不对？好、哦，当然我不是鼓励弟兄要这样，好、哦，但是我是说，做太太的或者是女朋友，女朋友姊妹，需要有这个认识。像我每次看到漂亮，我也会多看一眼。我真的，我就是哦，帅的不是，我是看漂亮，我只是要，我是看到，哎呀，一个姊妹那么漂亮，我觉得我会多看一眼，好，那，所以你就将心比心嘛，所以他多看一眼，并不代表就是他就有不好的念头，就是一个清洁的欣赏美的心，那你需要有这个雅量。那哎，我跟你讲，就有这样的太太，她就很成熟，她会跟她先生说，哎，你看那姊妹真的很漂亮哈、哦。反而越是这样的太太，那先生越说，哎呀，没什么，没什么。不清晰的话，不见得，他反而，因为他这样，他很爱他太太，他反而觉得他哪有你漂亮。真的，
是这个很漂亮，都。我不觉得
好，你看这里有印证的，你看，好，你看，因为师母常常说那个很漂亮，在反而牧师自己说我不觉得。好，
那姐，那如果遇到一个，他说对对很漂亮，对对对，那我们就有同一个印象。
就说哎呀，那我们审美观很相同啊。
对啊，对啊，那个讲法是说，如果心术不正的话，你今天不能进天堂。
所以我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是一直建立对方，让他更在神的光明里面，更长成基督的身量，那是我们可以做的。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蒙住他的眼睛，去约束他的心，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能一直积极的去帮助他成长，向着耶稣的渴慕，好，以至于顺服，以至于他的追求，好，那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压住他的眼睛，压住他的心，那是不可能的，好，那所以我也觉得就是这是要一个成熟人该有的胸襟。该有的胸襟，我自己也是这样学过来。因为我以前有时候会觉得弟兄那种很爱漂亮的女孩子或什么，我就觉得怎么爱主的弟兄会这样或什么，我以前会觉得那，后来我就发现，哎，我看到漂亮我也会多看一眼呐、啊，好，所以我觉得表示这不是什么，这不是什么，这只是一个欣赏美。那可是至于他怎么样，那是在乎你们彼此生命的认识。好，那生命的认识，那这是我们可以彼此一直扶持的，向着主而去的。所以成熟人就是各方面合宜，就是都很得体，有一个很正确的认识、看法、做法，这是一个很成熟的人。那这自然就是一个美丽的。好，这样。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好，那我们以后我们会再继续往这一方面再，那你们有什么问题或者要分享的，也可以到时候再提出来。好，那我们一起祷告。
现在我们每位弟兄姊妹的身上工作，让我们在这样的教会里面，在这样的团体里面，我们也坚守在主的恩典上做建造的工作，我们也打开我们自己的心，接受别人在我们身上的建造的工作，我们感谢。
所以说，
等
下
你
我让我知道说，不是要寻找一个成熟的人。我是自己要做一个成熟的人，
来
坚持合作啊！这样是求你能够添加新的人，给我的力量，真是让我能够碰到的人，真是我真的是亲眼长亲看到了，真的自己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真是求你能够继续改造我，让我成为成熟的人。
耶稣，你再来，要使我们的生命是得以他成功的。